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大家好，我是梦圆。
今天跟梦圆姐又来闲聊友谊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意义，但是我们的友谊长存。
哦，谢谢你。不知道有没有意义，但我知道我们肯定是闲聊。
哇，都是什么谐音梗。最近真的只能说得上闲聊了，我觉得我的状态有点儿薛定谔的猫。
嗯，
不知道是生是死。
啊，
然后感觉每天有点儿了然无趣的感觉。
但它跟薛定谔的猫有什么关系？
就是得有一个事件发生，
嗯，
我才能感知到我今天是死的还是活的。就像薛定谔的猫，你得把那个盒子给揭开了，你才知道里面的猫到底是生的还是死的。
啊，咱们今天聊的不是恐怖片儿，
不是。
好，那就是日常生活。那也就是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会让你觉得自己这几天没活着。
对呀、啊，而且我意识到自己没活着，还是得有一件事情来触发我，才让我知道了我原来死了。
啊，触发你的事件，那会让你痛的事件吗？
都有可能，有可能甚至是平时生活中本来习以为常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人对你的态度，或者是你已经非常习惯的一些日常。
如果要让你觉得自己活着不能是一件天上掉下来的喜事儿吗？
如果让我觉得活着的话，一般就一种情况，就是我又看见耶稣基督了。
哇，
我觉得我现在长期一个状态是觉得自己是死着的。如果默认值、就一定得有一个事件让我重新看到耶稣基督，要么就是一个事件让我发现哦，原来我死了，要么我就是一种在虚无里面飘的一粒尘埃，要死不活的状态。
行，那我们回到现实里，咱们不要讨论哲学了。因为现实是如此真实，它不是虚无缥缈的一缕烟。葡萄也如此真实，有血有肉的，有欢声有笑语的，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一缕烟。所以我们今天要聊聊是活着的还是死的这问题。其实不是哲学问题，挺真实的，你不觉得吗？
是，我原来没有觉得。因为我觉得有一口气不就是活着的吗？甚至在当了基督徒之后，知道了哦，我属灵的生命原来是死的，现在活过来了。但是这都是概念。我没有实际的体会过什么叫属灵生命的死亡状态。即便我信主的时候知道了哦，我曾经对属灵的事一点都不关心，对这个天上的事儿一点不知道，对神有没有一点儿都没有察觉，就我把那个定义为死了。但是我现在对死亡就是这种死的状态好像感受深了一些。就是更加的觉得不只是说我做了一个决定跟随耶稣我就永远活过来了，虽然道理上好像应该是永远活过来了，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嘛，你重生了嘛，但是呢其实我反而给我的感觉是我更多更多的时候感受到自己原来是一具躯壳，而是一个死的，我好需要生命。
我觉得我此刻好像明白了，又好像被你绕进去了。
好抽象。
让我再想一想哈。我不是一个适合抽象的人，必须把它非常具象化。 我想用个例子，可这个例子也许会冒犯一些人啊，但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因为我现在脑海中能想到的一个具体例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是如果我原本就是盲人，我看不见东西的，
嗯，
然后呢有一天我的眼睛被治愈了，我可以看见颜色了，
嗯，
我赞叹医治我的这一位主，
嗯，
然后呢我就因此快乐的生活。可是活着活着，我觉得我的眼睛虽然是亮的，但似乎被蒙上了帕子，又漆黑黑一片了，
嗯，
是不是这种状态？这个时候的你不是真的盲人，因为你知道你可以看见，
嗯，
你理论上也看得见，但是呢现在外界环境让你突然间觉得自己又回到了黑暗里，什么都看不到了。
哇，你这么一具象，感觉真的就是我刚才描述的想要描述的那个状态。
嗯，所以你其实真的是可以看见了、
嗯、就又被人关到小黑屋里的。
对，
然后又重新实感了，我原来看不见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嗯，
很痛苦。
这个时候你的痛苦就加剧了。
嗯，
因为你体验过看见五颜六色的样子，而且你也实实在在的知道自己的病已经得医治了。
嗯，
你是有看见五颜六色能力的了，但是呢你困在那个环境里了。
嗯，
然后你就
哇怎么这么精准呀，
然后你跟自己很生气，而还没办法有一个出去的一个路径或者力量，你没有力气开门出去吗、嗯、你走不出去了吗？
我就等着有人开了门帮我把房间的灯开开。
嗯，哇，那我现在敲敲门，葡萄我来了。
嗯，
你给我把门打开嘛，我来帮你开灯。
哦，哇，那就太谢谢了。
好吧好吧，嗯，今天这一集有意义了。来，希望这一集我们录完了你的灯就亮了。
对，录之前差不多了，我已经听到门口的脚步声了。
谢谢主耶稣，你来的真及时。
嗯，
我们太需要你了。其实刚才我们两个好像演了一个小小话剧一样，但其实是个真实的葡萄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呈现哈。
嗯，
我也一样的，会有灵里头进入昏沉沉或者说黑沉沉黑漆漆，灵里很明白有耶稣基督在我里面，但是呢我又觉得自己是在黑暗里。
嗯，
所以觉得自己的这个生命就思索了，我是活着呢，
嗯，
我还是死了呢，会有这样的时候的。
而且还会想，神把我医好了给我这双眼睛干嘛呢，又把我关在这个黑屋子里，我这眼睛没用了出呀。
嗯，会不会引发我这个人都没用了。
嗯，
真的会想，这一刻的我在黑屋子里一片漆黑动也不能动的我，是活着还是死的？你真的会想哎、
嗯。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我觉得年轻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刻吧。今天中午，葡萄介绍我看了一个纪录片，我用掉了好几张纸巾。所以呢，我们跳痛一下。为什么要推荐这个纪录片呢？其实葡萄是想让我看看，嗯，这个纪录片里所记录的年轻人啊，看看这些有信仰的或者在思考信仰的年轻人，他们在各样的思考里有过怎样的一个想法，有过怎样的经历。
嗯，
而且这个主持人很好玩，是个有名的艺人，所以你就推荐给我看了，我也很喜欢。那我们也很郑重的推荐给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找一找来看一看，
叫阻拦不阻拦。
嗯，
大家听到阻拦就知道啊，这个刚才孟媛姐提的主持人就是香港的一位艺人，叫王阻拦，他也是基督徒、嗯、甚至是我原来对他不了解，在这一部纪录片里面我才知道哦，关于他好多事情，他是什么时候信主的呀，他甚至从06年就开始布道了，全世界海外去布道，然后呢他也是现在在读神学，就这些信息都在他这个纪录片里面有。当然纪录片本身的主角不是他自己，他只是作为一个主持人吧，或者是沟通的这么样一个管道、嗯、去采访一些年轻人，信主的年轻人，让所有的 人能更多的明白年轻人对于信仰的挣扎。
嗯，
然后就是这样子一个纪录片，推荐大家看吧。要40分钟，叫阻拦不阻拦、嗯、为什么叫不阻拦呢？后面的阻拦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阻拦，阻拦我们成长的，阻拦我们去相信的，阻拦我们去顺服的很多的东西吧。王祖蓝采访的年轻人，他们生命当中都会有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阻拦、
嗯、
是让他们跟神的关系会没有办法亲密或者没有办法建立的。
嗯
啊，就是这样一个纪录片，挺好的，而且鲜活的真实的生命总是有打动人的能力的，有一股力量、
嗯、
我觉得孟媛姐的眼泪也是流在了这些真实的看到灵魂的需要上面，然后也看到灵魂的干渴吧、
嗯、
其实也是葡萄刚才所呈现的那个状态，就是很多的年轻人都有，而且他们需要一个，急需要一个桥梁，急需要一个拯救、
嗯、
但是现在好像虽然真理都有，但是真理去到年轻人的心里的桥没了。
嗯
嗯，是这么样一个片。
对，然后越发让我感动的是他接触过的，至少他在纪录片当中去找这些人来聊天的，都是在信仰里面在追求的。也就是说他们或者因为家人的缘故，或者因为走过到过教会的缘故，是知道福音的。
嗯，
而在知道以后又选择离开教会生活之后，他们经历的各样的思考和挣扎，还有心中的疑问。那有一个女孩挺天真的，我记得她说，哇，我的朋友要求我星期天去玩，我有个选择，难道信主了就不能去玩吗？我就用星期天跟朋友去玩了，几次以后慢慢的我就跟朋友一起去玩了。
嗯，
然后王祖蓝就问她，那你喜欢玩什么呢？他说他喜欢去蹦迪，
嗯，
这个词儿我也很久没听过了。然后他说，我可以有一个蹦迪福音吗？然后王祖蓝就笑呵呵给了他一些答案。在这个女孩描述她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她就说了一句话，我如果不跟朋友去开 party， 我就会觉得很无聊。所以可能每一个人都有某一刻觉得自己一定要做个什么事儿，我才算活着。要不然我就在无聊当中的日子当中慢慢会无聊死的、
嗯、
这是什么口头语吗？
是。
所以其实我们生活中也会涉及怎么才算活着，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所以可见或者活着或者死了这个话题看似有一点点好像恐惧的意味，可其实我们在日常当中啊会接近这种感受的。
嗯，
会用这种或者活着或者死的感受来形容自己的状态。
甚至有可能你在做着很多的事情，你天天忙死了，就是还是觉得自己的状态是死的，都不关乎一定要就是有没有事儿做、
嗯、
可能葡萄最近是因为好像没有什么事儿做、
嗯、
感觉死了，那在做着很多事儿的人依然感觉自己死了，所以大家好像都能够看到是人心里面的一种状态。
嗯，因为有时候说忙死了，
嗯，
这口头语吗？
是啊，
嗯，所以到底怎么才算是活着，而且是开心的活着？这个心要有归属吗？这个心要有安放之处吗？怎么才能算是喜乐的活着？或者我能定义我活着呢？很遗憾，我在听到这个纪录片当中跟很多年轻人对话的时候，他们或是因为教会的规矩过多，或家中的长辈有非常执着于真理必须实践在生活当中的各样的阻拦，让他们没有建立一条通道，能通到主耶稣的面前，跟主耶稣建立一个更亲近的关系。
嗯，
所以一个人的灵魂里面如果没有真理的光永驻在他心中，这个人他内心深处跟这一位永生神是很难建立一个持续的好的关系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嗯、
所以在采访当中，我记得第一个他去采访的人是一个打篮球的一个爱好者，挺可爱的。王祖蓝因为个子矮小，他说篮球不是适合他的一个运动，
嗯，
但是他为了跟这个人可以聊天，他还陪着他去学了篮球。
嗯，
后来两个人坐在篮球场外去聊天， 那一幕挺感动我的，那是我第一张餐巾纸用掉的地方。因为那个男孩子告诉他说，好多规矩呀、啊、我不想守着。所以虽然他的奶奶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他说他的奶奶是在非常孤单的情况下，孤苦无依的情况下，因为他太多规矩，所以跟家里的亲人没有一个好关系，他自己的爸爸也不爱他的奶奶，就不爱他自己的妈妈，所以他说他的奶奶过世的时候是孤苦老人，他就觉得哇，信仰会带给他这么多规矩，可是他又觉得这些规矩是好的。王祖蓝一边跟他打篮球，突然之间他就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屏幕大大的恩典来了，我当时就觉得我已经意识到他要说什么了。后面他就用篮球做一个例子，问了他几个问题，我觉得问得好好呀。你打篮球是为了这些规矩吗？你肯定不是。那你是打篮球是为了不破坏这些规矩吗？也不是。你在玩篮球的时候根本没想这些规矩。而且啊，这个男孩子还回应他说，其实这些规矩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篮球。所以王祖蓝跟他说，其实不是规矩不规矩的问题，而是你来打篮球是为了这个篮球呀，规矩是为了保护你们可以更好的享受这个篮球。信仰里一定有一些真理带给我们的刺痛感，真理带给我们的不舒服感。很多的时候真理如果被成人说给年轻人，或者说老人家说给年轻人，可年轻人会觉得这都是规矩。今天我们的聊天也不知道会不会让有人觉得啊，又来说教了。其实不是真的，为什么是闲聊，就希望我们的聊天也是闲聊。但是真理确实是光，它就是带着让我们生命要被点醒的功效的。所以可能我们接下来要聊的会让大家心里觉得有点被冒犯了，但我希望你能听完，因为重点刚开始。就是人活着或生或死，到底怎么才能得到一个我活着是开心的，被安慰着活着，就是我遇见生活中的或者忙碌，或者是闲下来，或者我遇见过痛苦的事情。包括王祖蓝他分享了他的父亲在一个癌症治疗过程中突然离开他的一个过程。每个人生活当中都可能都会经历这样的事儿或那样的事儿，可能就像葡萄和我们两个人今天早上的状态都是，过了这个周末没有觉得自己活得更好了，反而昏昏沉沉的。那我们应该关注什么才能让我们这个灵被圣灵给点亮呢？就接下来我们要聊的。
我觉得表达可能我们好像知道，但是又好像不知道。如果孟媛姐直接问我这个问题，我可能第一时间想到是，哦，我现在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我就可以好了。但是其实我又没有好啊。就这件事情我灵里知道，但是我又不知道。就这件事情一定是因为我在这个此刻当下有什么东西卡住我了。那如果我们要完整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才有机会把这条路疏通。其实我有些时候会常常简单粗暴的回到一个结论里面。有点像刚才孟媛姐说，可能人家给你砸了一个真理，我是自己给自己砸的那种状态。然后就是觉得，哦，我现在应该好了呀。我现在活着了呀，我不应该这个状态呀，因为我已经有新的生命啦，耶稣基督已经救了我啦，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但是你自己不能骗自己的感受，是你还没有活过来。那如果我们要完整的去思考这件事情，其实每一次都应该有一个很标准的流程，起码对我来说是有用的一个流程。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先承认我就这个状态了。然后这个状态带给我的感受是很黑暗的，是我无能为力的，是我怎么样也没有办法自己帮助自己走出来的，而且我真的知道它是因为罪带来的，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罪，可能是因为我身边的人的罪，这个世界的一种罪的蔓延带来的一种无形的黑暗。
对，
这个东西我得先承认它，也正视它。而且我觉得当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去经历这样子觉得自己死了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对罪的感受越来越深，
嗯，
然后这个黑暗会越来越黑，
嗯，
但是我们要去感受这一步的，
嗯
啊，我自己觉得我们感受到这一步，像我们上一集也讲的这个都是恩典，
嗯，
我的眼睛因为已经看过光了，嗯，所以说在黑暗当中我会更加的敏感它，
嗯，
那我觉得第一步是我先知道我的罪和我的这个苦境，
嗯，
是我自己救不了自己的。
是啊，因为我们知道世上所有的人，嗯，没有一个义人都是死在过犯当中的，
嗯，
不是我们有时候只是看到自己的罪和自己身边的这些人，嗯，整个世界
对
确实都是一个黑暗的地方。
是，
那真的要感恩，至少我们能看见，
是
我们来描述出来我们的感受，
嗯，
所以这是第一步。那然后呢？
这是第一步，然后就到第二步了。第二步可能跟我刚才简单粗暴的有点联系了，但是还没到，就应该是想说，那我怎么样从这个罪里面，这个苦难当中被解救出来呢？
嗯，
唯有耶稣基督嘛。
嗯，
作为基督徒当然是知道的。
嗯，
我不知道我们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
嗯，
那可能在这一步，你就需要去想，有没有人可以救你，嗯，如果你真的也看到了第一层的那个现实，罪给你带来的黑暗，嗯，那第二层会想我怎么样从里面出来。
嗯，
我只能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位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是承认并且相信的。
嗯，
当我又看到哦，我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了，我的罪已经被洗净了，这是第二步，就是我已经想到耶稣基督给了一条路，这是唯一的路，嗯，而且我觉得我所有不管我做什么，如果只要在黑暗里，就都是我不管要做什么东西来让自己开心让自己快乐，只要我一天待在这个黑暗里，我就没有办法一天快乐，
嗯，
然后我现在知道了一条路，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我走这条路是有盼望的，这是第二步，嗯，但是在这一步我可能都还没有真的到达那个盼望，
嗯，
就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一般我会就简单粗暴直接来到这第二步，但是好像我又没有通，
嗯，
所以说还有第三步。
嗯，
是第三步是什么呢？我很想要知道你的第三步是什么。
第三步就真的由衷的为第二个你思考的这个结论，是你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救了这个结论而喜乐吗？而感恩吗？而赞美神吗？嗯，就那个东西如果没有真实的从你的生命里面生出来，
嗯，
你就要一直在那里生，
嗯，
等它生出来，
嗯，
就是我的一个感触，就是没有别的路，而且不是我自己能生出来的，
嗯，
有些时候我觉得我在黑暗里，刚才说的嘛，我就是在等待，
嗯，
在等待圣灵再一次让我的心可以摸到那个爱，
嗯，
再一次尝到主恩的滋味，再一次真的知道他救了我，
嗯，
一直要等到最后的一刻，我心里真的明白过来了，我活过来了，嗯，然后我真的再一次向我的救主献上赞美和感恩的时候，我才又知道我活过来了。
哇，完美的结局。
但是我今天可能还在
第二步，
还在第二步，
在等，
在等。
嗯
嗯，
没事，今天还没过完。
嗯，
还有后面的十几个小时呢。
是啊，嗯，
再等等。啊，我其实很明白，很明白你说的，嗯。我们的信本来就是一生之久，一次又一次去体会，一次又一次，甚至在挣扎当中去体会，
嗯，
而且无数的属灵伟人他们的生命中也都经历过人生的至暗时刻，
嗯，
我会称之为至暗时刻，我想每个人都有吧，信靠耶稣的路当中一定也有黑暗期的，
嗯，
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有，
嗯，甚至我怎么觉得越来越多了呢，
是因为 你看见的越来越清晰了呀。
嗯，
随着你对罪、对周围的黑暗看得越清楚，你可能真的越有无力感。
嗯，
你会觉得我就深陷了一场雾霾，而且是浓浓的黑压压的雾霾当中。
嗯，
然后你也没了力气，你就想坐在原地待着。可是这种浓浓的黑压压的这种，我称之为死感，这让你觉得自己好像是死了一样啊，因为周围没有一丝生机。
嗯，
你也看不见一丝光，而且会窒息啊。
是，
这个时候的你怎么办呢？我觉得等候也是挺好的，求救嘛，人要大声的求救，当有一天你真的被救的时候，才能生出感恩啊。
嗯，
如果你在黑漆漆的环境里面，就让黑暗让自己麻木的过日子，
嗯，
没有求救过的人，可能也没办法体会被救的喜乐吧。
是，而且我觉得等候的考验就是你得多相信要来救你这个人一定会来救你，
嗯，
你得多信任他呀。
嗯，
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在黑暗当中，那个最难受的是你都有一点不相信了。
嗯，
它其实有几种层次。我觉得我最开始的时候是我自己想要开这个门出去，
嗯，
然后你发现你开不了，
嗯，
你开不了这个灯，
嗯，
然后呢就再次回到更加的黑暗，
嗯，
你觉得没有希望，
嗯，
那后来知道了，哦，不是我自己能救自己的，对吧，
嗯，
我要等这个人来救我，等主耶稣来救我，等圣灵来救我。但是当我跟主的经历，我自己的长主恩的这些经历还不够的时候，就是我对这个人，对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对他的样子，对他说过的话，我没有那么笃定的时候，
嗯，
我等在黑暗里真的是很煎熬的。
嗯，
那又到了现在，我觉得是我非常相信主能来救我。我觉得一旦我回到了信心身上，回到了相信本身身上，我好像立马可以第三步了，即便我还在等待里面，
嗯，
我还没有真的见到光，我甚至我还现在觉得我是死的，
嗯，
但是somehow他又不是死的。
嗯，
这件事情很神奇，就是我在黑暗当中，我还是用我已经被治愈的双眼看见了五彩斑斓的黑，
嗯，
哎，怎么说，就是你还是能因为自己眼睛被治愈了，你还是相信即便在这样的黑暗当中，神还是要把我拖出去。
嗯，
就那个已经是活过来了，我觉得。
嗯
嗯，
而且我相信因为你的眼睛已经被治愈了，
嗯，
即或环绕你的都是黑压压的，但你在那个黑压压的边上都能看到一丝光。
嗯
啊，所以那仅存的一丝光亮可能也让你的信心一直持续不断的，
嗯，
会去呼求。
嗯，
只要在呼求就有希望被救。
嗯，
人的信真的很可能只有芥菜籽那么小小的一点点。
是啊，
但因着这个信，救恩就会快快的临到的。
嗯，
一切都是从信开始的。
是，我也真的挺想问问朋友们，我们自己里面真的有这个信吗？
嗯，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嗯，
我觉得如果在黑暗当中，我们有些时候太想跳过这个痛苦的时候，反而忽略了最重要的这个问题。
嗯，啊，我想在第二步停留越久，呼求声音越大的时候，救恩临到的时候，那个喜乐就是大大的喜乐。
嗯，
所以这是个必经之路，啊，虽然痛，但这个安慰既然是属天的安慰，
嗯，
这条路就是属天的路，与世上的事，嗯，似有关系，但其实世上所有发生的这人事物，都是指向我们所信的那一位主耶稣的。
嗯，
像刚才葡萄说，我信的是谁很关键呀？
是啊，
我信他能来，而且这个他是谁？可能你要信你家人来救你，大概没那么大信心，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嗯，
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救主，是在十字架上把宝血倾倒给世上所有信靠他的人。
嗯，
而且三天以后 从死里复活的主，而且他说了好多好多话，留给所有信靠他的人。这些话都传了2000多年了，传到如今啊。他说：“我为你们每一个属我的子民去预备地方，天上有一个天国呀，永恒的家呀。”
是，
他说的一切应许，我们真的信吗？
嗯，
如果我们信了，那能一直信吗？即或眼睛都看不见了，还信吗？
嗯，
即或我们觉得自己，啊，死了，今天真的，我整个人都是一个濒临死亡的状态，没有力气想明天的事儿了，还能信他吗？如果下一次我们再聊一聊，葡萄用了多久，等候那一份感恩和赞美重新回到你的心里。
我现在感觉有了，
来得还蛮快的，谢谢九爷叔。
一期节目的时间，
嗯，感谢主。其实，
嗯，
九耶稣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应许，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嗯，遵守我命令的，我必常与你们同在。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正如我在父里面。他与父原为一呀，所以他在说你们和我是一个的痛，我知道。你们在光明里，我跟你们一起快乐；你们在黑暗里，我跟你们一起痛苦啊！我想。"他与我们同在的这一份安慰，从天上来的，是我们能够在黑暗里面，即使我们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依然可以因着信他的话语，守着我们心里的呼求，就大声的求吧。
对，唯有求救，
嗯，
我们
救我，
什
救
么
我，
都
救
做
我！
不了。
对
对，
对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对，对。
是的，我其实最后有一个想补充的，因为今天我们说起来葡萄的这种黑暗，感觉很抽象，因为我确实没有一件很具体的苦难的事情近期临到我，但其实我反过来想。有可能有很多朋友现在就是在面临一个具体的处境，具体的黑暗，它就是眼前的，你一定要去解决呀，去突破呀，去被治愈的一个苦难。其实反而在这种具体的事件当中，我们更急迫的想要被解救出来，因为想要这个事儿可以过去嘛。比如说我家人有生病的，或者说失业的朋友们。那它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有时间紧迫性的这种，不然真的就是有生死攸关的这样子的生存的问题。其实那样的一个状态，即便过去了，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即便是这个状态变好了，或者是危机度过了，我们以为自己又回到光明当中，但其实我觉得葡萄，我自己的亲身的这个感受是。我现在能看见的就是，不管有没有实际我环境上面的苦难，我的人生最里面能看见很深处的，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这个世界的苦难，我生在这个世界里面，我就是逃不掉的。就是这样，是一个虽然很抽象，但是我希望我的亲身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不要想着我把眼前这一件件的事儿给应付过去了，我的人生就好了。没有那一天，甚至有一天你坐在家里什么都挺好的，这样黑暗也可能来到你的生命当中，来到你的心里面，让你无处可逃。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常讲抑郁症这样子一个话题，那抑郁是从哪来的？其实这种状态吧，我刚才描述状态可能就是抑郁的。有些人说你有吃的，有喝的，有穿的，为什么会不开心？那其实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早早的就知道，就是不是跟什么事情有直接的关系，而是我心里就需要这样一个救主，哪怕我现在活得开开心心的，我每天都很健康，也有衣有食，当然知足是好的。但是就是，如果有朋友听到这期节目，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走一下今天我说的这三个流程。你真的觉得你是在罪恶和苦境当中吗？而你真的知道这个很大吗？不是从你外在的环境来的，而是你心里 真的知道这件事情了啊，我最后就是想补充这件事情。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说抽象和具体的时候，
嗯，
确实我们一说到抽象我们会觉得是眼睛看不见的，
嗯
啊，那说到具体我们会觉得是可以看到的客观事实，但是跟神的关系恰恰它就是属于抽象的，如果按照这个定义，是肉眼见不着的，就像罪、罪恶、灾难、祸患，是我们肉眼见不到的，但其实离每一个人都不远，我们就是活在黑暗，活在罪恶当中啊！求圣灵来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客观事实吧，其实它很具象，一点都不抽象。
是，
包括我们的情绪，其实我们开心不开心，每一个人是知道的。看似抽象的事情，其实它是个很具象的一个具体体验的。那为什么神要从天上赐下安慰呢？
嗯，
为什么要赐下属天的喜乐呢？来代替我们人世间所谓的开心，年轻人口中的快乐。
嗯，
为什么要是属天的喜乐和安慰呢？它一点其实都不抽象，它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是否真的得救，是要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祸患当中需要救主呀。所以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带给大家一丝丝的停顿下来的思考吧。
是，我们也为自己也为所有人祈祷，圣灵能够将这份盼望真真实实的带给我们的生命。
对呀，我们求救的时候圣灵来救我们，我们才能有从心里生出的感恩，知道神是真的。但愿每一位听众都有这些真实的体验，
是
知道神的救恩何其广大。
闲聊有益，还真的是有益，今天救了我一命反正。好啦，那就非常期待下一次跟孟媛姐再闲聊有益了。
期待下次见，
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冒犯你了，但我还是要说，请收听海德堡药理问答。第二问，你必须知道哪些事，才能因为这安慰，无论是生是死都快乐。答：我必须知道三件事。一，我的罪恶和苦境是何等的大。二，我怎样从自己这一切的罪恶和苦境中被救赎。三，我应该为这样的救赎何等感谢神。知道以上三件事，才能因着安慰，无论是生是死都快乐。感谢您的收听，不孤单地球，我们下期再见。